口条清晰，思路明确，应变迅速，当然还有外形亮眼，这些都是我们对于新闻主播的既定印象。此外，他们必须带给观众信任感与亲和力，能在极大的压力下依旧保持应有的专业。他们是每一个新闻团队的门面，有时甚至代表了所属的媒体平台。而这个每天与时间赛跑的人，在镜头前与镜头后的心境状态是什么？到底要怎样才能把这个超耗体力跟脑力的工作处理得当？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拥有20年新闻主播经验的郑凯云，与大家梳理主播这个职业。此外，也感谢热销全球天净抗菌机对本集节目的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马克。
Hola， 我是欣安安安。
大家好，我是郑凯云。
凯云，对，我们今天终于请到了凯云。
真是不好意思。
其实凯云是我们之前好几集前就想请来的。
好几周前。
对，好几周前就希望请来的来宾，但是因为凯云实在是太忙了，然后一直没有抢到他的时间，然后今天终于能请到凯云来跟我们。
好久成瓮底嘛。
对，来聊一聊新闻主播这个职业啊。那我们想在开始之前先请凯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过去呢大家都在电视荧幕上面看到我，那么今天透过声音应该对我的声音也很熟悉了，因为其实主播除了形象之外，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声音辨识度应该也是很高的。那么我呢在媒体工作20年，哇，真是太可怕了，这个时光匆匆就这样20年过去。好，我今年已经是满20年，还拿到了公司的一个奖杯哦，银色的，对对对，一个大大的麦克风。
那要多少年才会到金色的？
金色25年。
我以为要40年两倍。
哎，可是以这个有线电视台还有无线电视台来讲，以后面成立的像 TVBS 啊、三立啊、中天等等，其实最长也不过还不到30年，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值得期待，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不知道公司还要变出什么钻石奖杯来了。好，那么我在媒体工作20年的时间，担任记者，那么也担任主播，同时也主持健康节目健康 2.0。 另外呢还有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就是在亲子教养方面，所以也主持相关的节目。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咯。
你知道有一种话叫做耳朵流蜜吗？形容一个人声音很好听这件事。
对，以前听到我们就是耳朵流血，然后其实今天
流脓。我刚刚两耳的蜜都这样冒出来了。
真的，你就觉得好像今天非常非常的声音感就非常好，然后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话。
你要加油，拜托。
好了，我会努力了。但我天生又不是吃这行饭的，对。好，那在提问之前，我想先请安安来代替我们的线上的读者问一下，他们对主播这个职业有哪些好奇的问题？
我也很好奇耶，大家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我现在就来为你解惑。
那
我们每次在访谈前
莫名其妙的问题啊，要看书哈。
每次访谈前都会在 Instagram 上发限时动态，如果朋友们对这个职业有好奇或是疑惑的地方，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哦。那想问一下，就是新闻也有分晨间新闻跟晚间新闻，
对，
其实这样两个新闻比起来有什么差别吗？有什么困难之处吗？
差异非常多，晨间、午间、晚间我都播过，夜间新闻我也播过。其实如果以真正以难度来讲最高的，你们猜是哪个时段？
我觉得是晨间。
为什么？
晚间。
因为晨间要早起比较痛苦。
比较痛苦。
好，来，那安安你觉得为什么是晚间新闻？
因为晚一天已经发生很多事情啊，所以感觉积到晚上应该有很多新闻要报，
所以你觉得是晚间新闻。好，那么以我在媒体20年的经验，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最难最难的，以播报难度来讲最高的就是晨间新闻。为什么呢？我大概有长达7-8年左右吧播晨间新闻，当时真的是凌晨4点要起床了，然后就要赶着到公司去，而且我的工作不是从当天才开始，从前一天在晚上的晚间6-7点新闻我就会在家里看，然后同时呢会跟编辑同时讨论新闻的内容，哪一则不错我们隔天可以抓来用。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说晨间新闻最难？因为前一天晚上发生过的事情在晚间夜间都已经播报过了，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早上一起来要让观众知道最新的在今天会持续发展的新闻，也就是未来式的新闻。但是大家知道一大早其实记者还没有上班，所以呢 当时尤其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要看四大报，一大早呢，工读生在整个发报中心还没有把报纸发到每一家便利超商，或者发到民众的家里头，或者是发到这个派报小童手上的时候，就是会有个发报中心嘛，对不对？堆了很多的报纸在那边，他们就要到那边去买报纸。其实最初最初是我自己去买。
所以为了要早一点，四点钟你就得去买报纸，
凌晨四点多，对，一大早起床，然后我就速度非常快速的梳洗，接着呢很快的去买报纸，然后就到发报中心那边去买了几份报纸。那时候为什么我自己要去买，就是希望可以多抢可能一二十分钟，我可以有多一点余裕的时间。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制作人一起快速的看那四大报，然后我们觉得重要的我们会盖章，盖章之后呢，工读生早上有工读生，然后他们就会去印给接下来包括编辑跟我要一起来写这些新闻。也就是说早上的播报它是很靠主播的能力，第一他的写稿能力，第二他整个制作整理的能力，那么第三他口说的能力，因为没有记者做好的一支一支一支袋子，所以我们早上大约会挑30条新闻出来，30条全新的新闻没有人写，然后只有在报纸上有，然后我们要把它改写成电视新闻，或者是好几个报纸可能是同样的内容或同样的主题，但是观点不一样，所以要把它综合整理。所以早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绷，非常的赶，
工作很多。
对，我那一阵子都觉得我真的觉得压力好大，那阵子我都觉得我快要心脏病发，每天都是跟时间跑赛跑，而且是跑得很快的。那么午间新闻相对有好一些，午间新闻就是记者8点多来上班，然后接着主管会告诉他们哪一则新闻要去采访，当然记者的工作也很忙，但午间新闻的主播他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完成带，所以他只要告诉大家什么发生什么事，也就是我们主播所谓的稿头，接着导播进袋子就好了。但晨间就不是，曾经大概连续要讲3-4条新闻都是用讲的口说的，
所以我
的
条理、就是、
没有有画面，可是有我的声音，可能是没有画面的我们叫干稿，或者是有画面的我们叫 BS， 就是有画面可是没有记者的声音，都是我要来讲、比方今天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凌晨发生了地震或怎么样怎么样，各地的状况如何如何如何，都要靠主播一个人不断不断不断的说。
那个记者是跑外勤现场连线的那一种吗？
对啊对啊、然后呢晚间新闻的话又更完整了，因为已经经过了中午记者已经出了一波新闻、那晚上呢再出一波新闻，所以晚间新闻的时段很重要，但是对于主播的挑战性其实相对来说是还好的。真的最难播报的就是晨间新闻，要看主播的能力，
因为到了晚间的时候其实前面晨间跟午间都已经把资料整理的差不多
了，没错，
对、哦、原来是这样、
刚刚说就是播新闻这件事情，
而且你知道吗、不管风多大雨多大，台风天我们一样是要这么早出门，然后不管寒流或什么一样是4点多就要出门。
所以一个新闻节目他要能够把晨间新闻交给一个主播，那个主播一定是要相当的资历跟应变能力的。
对对对，以晨间新闻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报，
我们没有得报啊，你在想
对我们可能只能抱歉
抱歉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那个新闻播报方式还有选择题目是您跟编辑一起去决策的，那其实主要大家也都会好奇说这一则新闻会发布是依靠什么来判断的呢？
哦，这有分成几个层面哦。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记者做的那种新闻的话呢，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时段当中照理来讲除了晨间新闻比较特别是由制作人跟要看这个主播他的被赋予的任务，像我当时被赋予的任务就是跟制作人一起，所以我当然跟他一起挑、但如果有的主播他可能在新闻判断上还没有这么的敏锐，他被赋予的任务可能只是播报的话，他可能前端在挑选新闻就交给制作人来处理，那他只是做后端的播报等等。好，那么如果以正常其他时段，我们看到很多记者做出一只一只的袋子嘛，记者有报道啦，然后有记者的声音等等，这个新闻决定要不要派记者去就是采访中心的主管。我们每天采访中心至少会开2次会，早上的话以 TVBS 来说早上的8点半会开会，那么下午是1点钟会开会，那么开会之前当然这些主管都要有相关的准备，要知道有什么讯息啊在今天要发生，然后在采访会议当中呢他就要跟 采访中心最大的主管来报告说，今天我们预计要采访什么什么什么，那可能会有哪些画面，可能情况是怎么样，那再由采访中心的主管来决定要不要去采访这个新闻，这是采访的部分。那如果播报的部分，我看到马克已经不断的皱眉头了，
我已经听起来好
很复杂，
好复杂，
对
啊，
一个新闻的制程其实很复杂。这个是采访的部分，那么另外播报的部分就是由编辑或制作人这一端来决定，也就是有点像如果记者的话，他有点像去采买的大厨吧，然后他采买了食材，但是今天决定要做哪一道菜，就是采访中心的主管决定，哦，我们今天要做宫保鸡丁，或者我们今天天气比较冷，我们要做一个火锅好了，麻辣火锅，好，那么就叫记者去采访。那么记者去采访，也就是他去买菜，买了相关的食材回来，他就做成这两道菜。可是上菜的顺序就像是编辑的工作，哦，要先播哪一则新闻，或者要先上哪一道菜，我要先上麻辣火锅直接上菜吗？我后面再来吃小菜吗？还是前面我要先上一点这个小菜啊，饮料啊，然后再来才是麻辣火锅等等。这个播报的顺序还有挑选什么新闻，像我刚刚我选了麻辣火锅，诶，宫保鸡丁我就没上菜啦，对，可能以这一餐来讲，我觉得这个时段因为我不想要播报宫保鸡丁，我重点就放在麻辣火锅好了，类似这样的概念，或许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宫保鸡丁会不会就很惆怅，我好不容易把菜买回来，结果你没有端上菜呢？
所以宫保鸡丁下次出去采访的时候，或许如果他能够抓到比较特殊的一些新闻点，可能这道菜就会这个被挑选上，或者是有一种是他自己本身采访回来的新闻不够强，没有被挑选，另一种是刚好这个时段，比方说好了，可能美国总统可能发布了什么样的消息，然后刚好这个时段我们在谈美中台之间的关系，那么关于台湾的其他的小事可能就不会放到这里来，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整个专题企划的选择性，并不是这个宫保鸡丁做的不好吃，
所以你们可能每一集的新闻你们会决定当篇的新闻它的节奏是怎样，就好像说是不是我常看新闻会讲，哎，这个新闻跟下个新闻它明明是两则新闻，但是有时候你们会很巧妙的把它串联在一起，
对对 对,
对，那这也就是你们在挑新闻的时候或是要在企划整个节目的时候要具备的能力这样子。
对，基本上刚提到那个就是我们在编辑台的工作，刚讲了一个采访中心，一个是编辑台，那么编辑台编辑的工作就是播报上面的顺序，哪一则先哪一则后，那么好的编辑他在编辑上要很有逻辑性，才不会东一则西一则，然后完全看了半天大家也不太知道这个小时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就像是要写出一道晚宴菜，你不觉得那个菜单要有规划的，
是的，
就是这道菜要带出什么菜，然后下道菜其实为这个菜的铺陈这样子，
我好饿哦，我想吃宫保鸡丁那这样听下来，其实在做这一行一整天都是一个很提心吊胆的感觉，而且你们
很紧绷啦，
你们也是要穿正装吧，就是穿那种套装啊之类的，那
播报的时候当然要，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有一些记者或者是有些主播其实下半身是一个很轻便的状态，或者是穿拖鞋，
这是真的吗？
你有这样过吗？
哦，有啊，以前我们还不用站着播报的时候，只要坐着播报的时候，下半身我大概都是穿牛仔裤
也会穿
然后穿平底鞋然后呢也曾经我们有其他的男记者，他下半身就是短裤，就五分裤那种对，
但下半身是西装领带，
是没错因为上半身照不到啊，
还好你现在都穿裤子，你不要
现在
比较困难了现在常常要站起来播报就比较困难了
好辛苦哦。
那你会喜欢坐着播报还是站着播报？因为它两个应该是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应该说看需要性，如果我现在站着播报是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方说这件事情的发展有哪一些疑点，有哪些时间需要跟大家讲，那我用肢体语言再加上我自己的说明更清楚的话，那就有其必要性但如果今天只是没有一定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播报方式。
但我现在看起来好像大部分的播报都应该是站的居多吧，是不是？
以前都是
花俏好多那种效果这样子。
现在
特效比较多吧。
对对对，现在越来越多站着播报。那以前的话大部分都讲说坐上主播台嘛，一个主播能不能坐上主播台所以以前确实都是坐着播报。
因为我印象中看也几乎都是坐着在讲的。
对啊，那现在 现在有一些，因为好像感觉起来整个那个后面会有一些 3D 效果啊，然后他得这样走来走来走去啊。
我会想到气象新闻嘞、欸，他们不是
哦，对，早期气象是用站的，那现在、哦、
也是用站的，没错。
那你有发生过什么很糗啊，还是很紧急的状况？
很紧急的状况哦，其实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应变当中，曾经有一次在健康 2.0 主持的时候，刚好发生一个地震。
哦，昨天有地震。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不知道是日本三一大地震还是四川的那个地震，但是在台湾是有四川汶川的地震。
这是要插播报道的吗？
我当时是在主持健康 2.0， 所以不是在新闻上。那么在主持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节目，所以当地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们当主播的通常都是，观众朋友现在为您插播最新的报道，您现在应该也感受到地牛翻身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能在几楼几楼，在播报台上我感受到的是可能先上下摇动或者是怎么样的晃动等等。那么现在随时有最新的消息，包括来自气象局怎样怎样，然后会告诉大家。那如果我还记得之前有哪一些比较大的地震，比方说几月几号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地震，或者台湾五级以上的地震大约是占了多少或什么，可以把背景资料提供给观众，就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然后但是因为当天是主持健康 2.0， 虽然健康 2.0 也是 live 直播，但因为我当时考量到它是会重播，而且重播好多次的，所以我并不打算我们在讲一个养生或者讲一个疾病治疗的时候突然插播这个新闻。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随时要做很多的判断决定。可是当天比较尴尬的是因为晃得蛮厉害的，所以呢其实我们遇到地震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都会很镇定的，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乖乖的坐在那儿。
我感觉那个画面是那个可能镜头外的人都已经到处东逃到处东逃西藏，对，然后到处躲起来，
然后还要坐在那里，
对，然后主播就还完全没事这样子。现在你们可以感受到上下在摇晃，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来宾都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如果主播开始紧张的话，那会带给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更大的焦虑，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要维持一个比较镇定的状态。好，那么当天呢，确实哦，在主持节目过程当中，我的来宾吓得都躲到桌子底下去了，
消失了，
真的消失了。然后，但是我又不能让来宾出糗嘛，所以当时我就运用了一些方法跟技巧。可能我现在原本讲完话，我要问安安好了，我要问安安一个问题。可是安安，我看到他已经躲到桌底下，所以我不能让镜头照到他，所以我可能就先就是一个几步到另一个地方做示范，就让另一个原本已经要做示范的人，或者是就是等于说把镜头给带开，然后等到安稍微我觉得他惊魂已定坐回位置之后，我再来问他，总是会用一些方法啦。那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地震，然后我的来宾不见了。
应变能力很强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有时候你们因为都是现场直播，你们不能够剪接跟重来，
没错。
然后如果有时候那种 SNG 连线，他有时候线路问题或是
突然断了，我们要接
如果是我在现场你就傻眼了，这样
我不敢想象
我连说有稿子念我都不行了，然后还有这种现场
临、
我觉得这个要很大很强的心脏跟很快的那种思维能力这样子，
真了不起。那如果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好笑的啦，就是网友也想要知道说如果你们突然有内急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身体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其实当然我们像我的习惯，我进摄影棚之前一定会去洗手间，对，我是没有发生过很急很急的状况。但如果真的有人身体不舒服的话，假设是真的突然之间肚子很痛有什么不舒服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赶快跟导播讲，那么导播可能看或许是进广告能不能解决。好，如果进广告的时间不够的话，那而且如果刚好这个主播真的身体非常不舒服，那当然赶快联络其他的主播先过来顶，对，大致上是这样。那我是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而且其实在播报的过程因为是 live， 肾上腺素都是上升的，你一直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所以你也不太会不太会影响到工作，
再怎么样都得撑过去了。你看连地震都可以装得没事，那不舒服可能也并不是太难的事，这样这样我就想起来之前我有一次在台中的签书会，然后你知道大家排队签书，然后那时候我想上厕所，
我已经想到一些很糟的画面
然后我是真的签我真的忍不住，我说对不起大家等一下我要去上个厕所这个没办法，然后就那这样感觉一下我真的好不专业，其实我应该要忍到最后这样。
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
可是可能会不会更糟？
对啊，如果我忍到时候就忍不住怎么办？
那你
就更糟糕。
你觉得比现在更红，只是红的是另外一个方向，社会版。
欸，
那通常播报的时间会多长啊？
播报的时间，正常是一个小时。不过如果以现在的新闻台来讲，晨间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都是两个小时。
哦，
那如果是开票选举开票的话，时间就比较长了。
哦，你有报道过开票吗？
哦，当然，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当然报道过很多次开票。
那最长最长就是那个很长度，
你说一直在摄影棚里面，
对，一直在摄影棚，就一直在报道，然后那个可能就现场一直在连线的，你有报道过多久？
我大概是4个小时，可是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主播，因为如果我们是开票的报道的话，我们会有比方有报票的主播，然后有连线的主播等等，就基本上有几个人是在同时在棚内，然后做不一样的分工，所以假设真的有状况，那当然也可以先去上个洗手间，总是跟导播说一下，原则上是 OK。
我这确实是一个团队，对，这个新闻是个大团队，大家互相，
互相扶持，我扶助你啊，你就攻击我粮食这样。
我还以为是攻击，
我也觉得我在攻击他这样子，对，他一天到晚都觉得我是那个对他很不好的老板这样。
没有吗？好，那我们换下一题。那凯云自己有喜欢的主播或是主持人吗？
有啊，我自己觉得如果以台湾来说的话，方念华是我最喜欢的主播，
而且算是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对，没错，然后也是我们的前辈，很好的前辈，现在依旧是在岗位上，然后很认真的带领着他的团队往前走。对，
那主播要选上去是不是嗓音都要很有磁性啊，或是要很好听的这种，或是外观要很漂亮？
是不是都这样？也没有。你去听一些主播的声音，其实并不是大家的声音都是很你刚刚说嗓音怎么样，像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啦。那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要成为主播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你要跑过新闻，然后你的新闻敏感度。
所以很多的主播其实都是从记者
对
身上来的，
没错，这样子才真正懂得新闻，不然只是因为有人长得漂漂亮亮，然后可能声音很甜美，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种都做不久的。
那个应该就是做直播。
我流汤了，我的耳朵刚流汤了。来个直播，你是说
就是好，
这次话我说错话是不是？
凯云，你之前最早也是从记者开始入行的，你之前是跑过哪些？
我跑政治。我是跑政治的，然后刚开始2000年的时候就政党轮替嘛，所以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陈水扁带起了旋风的话，那时候包括几个造势场合都是我去连线的，哇，那个真的是场面非常壮观，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造势的声音啊、喇叭啊等等的，然后要在这么嘈杂的情况之下，然后去连线，所以我跑民进党，其实蓝的绿的都跑过，跑民进党，然后跑亲民党，跑国民党，然后所以很多在台面上的人物，因为你看我已经20年了，所以其实也是看着这些政治人物步步高升，像我也跑苏贞昌跑过好一段时间，对，然后像这个小马哥，以前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市长开始
对，
跑到他当总统了这样，
然后
他卸任，
像是现在的台湾市长郑文灿啦，或者是黄伟哲，台南市长黄伟哲等等，或者是卢秀燕。
台中
市长，
我是台中乡亲，
我也是台中的。好，那像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这也都是当年他们当立委的时候，那我就跑他们，所以其实政治我大概都跑过，立法院也跑了好一段时间。
跑政治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特质？
敏锐度。
哇，
对，就是对那个政治操作还有台面下运作的敏锐度。我们当年其实蛮在意这些内幕的，政治内幕就算没有画面的话，我们可以问出更多的讯息，那么知道说下一步可能政策会往哪个方向走，或者谁跟谁会合，谁跟谁在斗等等的，就是这些比较台面下的政治氛围我们会有比较多描述。可是在后来的几年呢，就非常重视画面，就是画面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像监视器，为什么会很多电视台用很多监视器，不管车祸或什么，因为画面感强嘛， 对，好，那我要说的是，也因为政治新闻现在那些台面下不可能被拍到，他也不可能被你拍到，所以现在的政治已经跟我们以前跑政治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可能跑一个对象，然后都要包括这个可能打扫阿姨啊，然后或者是在里面的那种小职员啊，你都会去跟他认识，
能问的都问。
对，没错，能够去拼凑然后去了解各方消息的，还有很重要的自己的线人也要好几个，很重要。
所以凯云，那时候你跑政治版，你也接触过那么多政治人物，那平心而论，这些人在镜头前跟镜头后他们的落差大不大？
蛮大的啊，
我自己看你也觉得蛮大的啊。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没有，因为我好像也看到很多大家在那时候立法院大家打打闹闹，但是可能就在镜头前大家打打闹闹，那镜头下他们就很好。这是真的吗？就你在现场那么多年观看？
对，确实有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可能一蓝一绿或者是两个对垒的阵营，那在台面上必须要可能为了选票或者为了向他们的乡亲来交代，所以呢他必须就是站稳自己的态度，然后跟对方可能对骂。可是呢其实
他讲站稳自己的态度讲得好漂亮，其实我本来想说就是要就表演跟作秀，
你不要乱
讲。对，站稳自己的角度，太棒了。
但是呢私底下他们可能其实他们知道这就是党的立场，或者他们必须要表现的立场，那私底下又回到他们自己本身，所以没有真正有这么多的隔阂跟仇恨，他们也都是同事啊。
那你刚刚讲到立场，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媒体台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如果你的立场跟你的台是不同的，那在报道上该怎么办？
哇，那真的就很辛苦，就要自己去调试啦。
他为什么不能选一个自己
就不一定？其实 我认识一些朋友，他就是深绿，但他在深蓝的地方做记者，然后是深蓝，他在深绿的地方做记者，但他都必须得写出符合他们台的
这就有点类似
政治正确的报道这样子。
这就有点类似你刚刚提到的政治人物他在台面上跟台面下的状况。如果换一个角色，你刚刚提到的记者也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他在台面上为了符合公司或者符合长官，他必须要有一个面向，那么私底下又是 另外的想法，不过那样真的很辛苦啦。
所以凯，你刚刚讲到如何问问题，你在面对这么多应该说是哇，我想讲老奸巨猾，你要瞪我不要乱讲话，好，对这么多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你觉得在问他们问题有没有什么诀窍是能够问出比较深层，让他们能够答出比较深层的答案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刚刚提到你说的老奸巨猾哦，
我说的
好啦，就是不管是面对政治人物，或者是像我平常在主持健康节目或教养节目面对专家，很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你要做好准备。比方以政治人物来讲当然又更困难，因为他讲的话可能会很表面。对，那如果我从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从小职员啊，然后从打扫阿姨那边听到了一些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我已经掌握了某一些线索了，那么当你糊弄我的那一套，我就会知道你刚讲的那个话当中话中有话。
话中有话，对，跟上次那个
HR
讲的一 样，我们在职场里面
也
是话中有话，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可以再追问下去，但是都是得做好准备。为什么我会说他跟不管你主持节目或者我想任何人需要提问的时候都得做好准备，就是这样。因为只有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你才知道下一题我可以问什么，我可以帮不管是帮观众问，或者是这个自己对哪一个部分好奇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当然对政治人物来讲又格外需要多费点心啦，因为政治人物真的非常会讲场面话。对，
官嘛，官就是要讲官话。
我们老板也会啊，老板们都也会讲场面话的。我爱你，
瞬间
员工也会
冷了下来。
我爱你。
那我就想，从这个凯云之前是做过记者，
对，
然后你当然很顺利的坐上了主播台，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很多记者其实他梦寐以求。那你从记者转换到做主播台当中，你觉得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我觉得记者的主导性很强，那么当我刚开始当主播的时候，没有被赋予比较多参与编辑的任务，只是一个纯播报。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我那个时候还蛮没有成就感的，蛮失落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还自己跟公司申请了我要出国去采访， 所以我去了印度，去了南韩，做了一些专题等等。嗯，就是如果说只是一个纯粹播报的主播，然后今天可能大家告诉你，哎，你就是播这几条，你就照着稿头念，就这样过去的话，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没有成就感，以我来讲啦，对，因为那不是我要的。那当记者的过程就是，你去追新闻，跑独家，然后你去呈现出来，哎，你可以呈现的最好结果。那播报新闻上面，后来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对新闻很热爱，所以当然也会跟编辑跟制作人讨论，所以后来跟我一起合作的模式都是我是可以参与整个在制作的过程。健康 2.0 也是，我从第一集其实主持节目整个脚本就都是我写的，到1000多集脚本都是我自己写的，但是很劳碌命。好，
但很有成就感。
对对对，他就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很清楚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做了什么对大家有帮助的事情，或者是哎，你在这个小时当中可能它是零零碎碎的毒品新闻，今天警察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然后这个就把他拦查下来啊，打开他的行李，就是摩托车的行李置物柜，发现说哎，有毒品等等，它可能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你可能可以让大家去了解毒品的问题现在在台湾有多么的严重，对，就可以从点变成线变成面，带观众去了解更多，而不是只是单一的零星事件。
所以一个好的主播他有面对相同的新闻，其实他可以去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带给大家截然不同的感受，但他却是个相同的新闻。
没错，
很深奥耶，其实不容易耶，
这个都看自己本身要下多少功夫啦。
难怪有时候真的一个主播真的就代表一个新闻台的门面，他的形象，他的公信力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也是代表我们公司的门面哦，
所以我们公司的门其实很窄，对吧？
还好你那一次有没有忍到受不了，没有去上厕所。
刚讲到从记者到主播，其实这个新闻工作是非常的复杂跟繁琐。那也很想好奇的问一下，从事这一个行业，他的薪资报酬，你觉得他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啊。应该这样说，其实过去大家都觉得啊，主播好像薪资很高。确实，如果是在老三台时代，薪资很高，因为当时就是只有几位非常出色的主播，而且就那几个人坐在位置上而已。那老三台呢，各方面不管他们的广告收益也很好，我还曾经听说过他们当时领年终大概都领12个月以上的，
哇，
做一年赚2年，那个年代。但是每一个年代都有不一样的转换。那么现在的主播呢，早就已经饱和，甚至是太对，太多，
很多流浪主播这样。
是的，是的。所以我还是要回归到最重要还是你的专业能力啦。如果你只是靠着外貌，靠着说话的声音甜美，那太容易被取代了，那也做不久，然后也做不专业，是绝对不可能专业的。好，那么薪资的问题呢，年代不同，以前主播可能薪资很高，那后来基本上就是跟一般上班族一样，
就可能刚入行的时候就是2-3万。
我听过有这样子的，当主播就是这样子的薪水。
那就现在你听过在业界里面单就主播的收入能够有到最高的，你有听过是多少吗？
最高的哟，
你可以给一下那2-3万收入的人一些希望这样。
可是我觉得年代真的已经不同了，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
没有那么好了，
已经没有机会，
不可能了，
要去想其他的业外收入，
做别的吧，
是已经不可能了。嗯，
那跑记者的薪水跟主播比起来会差异很大吗？
如果以刚入行来讲，大概一样嘛，就是2-3万。那记者一样是看自己的能力，你跑不跑到新闻，你做新闻好不好看，然后你能不能切到不一样的角度等等。所以如果比较优秀的记者，以我们的升迁来讲，大概主要都是让他们当主管。对，那如果有人不喜欢当主管，他可能就去做一些专题的报道，不过薪资大概也是5万块左右吧，大约是这样。
大家做别的梦吧，拜托了，不要再想这个了。
也不一定这样说啦，搞不好人家就是有这样子的热情。
我觉得当记者真的需要非常大的热情，应该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不管你是记者是主播，真的都需要靠热情来支撑。不然有的时候时间拉很长，像以前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当年没有像劳基法可以规定说，哎，你做几天一定要休息一天，所以我们跟一个政治人物是中间不休息的，我们可能长达一个月都进修。
哇，你们好像在跟踪他哦。
对，每天他飞到哪里，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得跟着去采访。所以政治人物他晚上还有造势晚会，然后隔天一大早又去市场拜访，我们可能都要跟着。可是你也可以想见哦，
你又来了这样吗？
哦，他都很习惯啦。
哎，那、你没睡哦这样。
应该有些都彼此都认识，都很熟
了，
都是老面孔了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 啊，在上半场结束前期，我很想出一个小考题，想考考凯云。就是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事件，然后你能不能够立刻用一个新闻主播的方式能够把它这个播报出来让大家知道。
什么事件？
我刚想到就是说马克，我们是一个图文创作的品牌，但是我们现在开始也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职场的主题。
等一下，你是要工商是不是？
没有，我要工商，
想要工商吗？
你也那么快就看出来了吗？这样子，好，就这个新闻，你就看到一个口条很糟糕的一个图文创作者，但他自己也开始想做自己的 podcast。那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那么无趣的事件，那如果今天要你口播讲一段新闻来报道他30秒，你可以立刻
可以没问题。可是我想要先访问一下马克，因为刚刚只是讯息，那你的心情呢？你从图文创作者然后变成必须要现身的人，
其实我觉得真是战战兢兢，而且有点觉得自己有点自不量力，但是因为也随着时代的逼迫，好像这也是一个对，这也是个，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的创作模式，借由这样子不同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职场其他的面向，然后我就逼着我自己硬着头皮来开这个节目。
我想要帮大家就是转播一下这个画面，其实当凯云问完话题之后，马克一直在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做笔记啊，写下各种资料啊。
对对对，因为当记者就是这样。
很细耶。我的天哪，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呢。
真厉害。那所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
欸，
如果是我，我可能要再准备可能3个小时，然后要讲20秒，我可能要准备3个小时。
是3瓶酒吧，还有一盘小菜。
对，然后还讲不好。
对，因为喝醉了。
好吧，啊，那我们就啊，我们就这，欸，这就是现场考，我们其实没有事先 say 好的，那我们就来，也请大家来听听，你看有
多好期待哦，
对，有多年经验的主播，他的专业度是如何
？OK，
好，那我就充当一下导播。好，那我们就开始，3、2。
大家好，那么今天的新闻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马克。大家所熟悉的马克，过去是一个图文创作者，他在职场方面的议题都透过他的笔，透过他的创作，透过他的图文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不过现在认识马克，除了图文之外，还多了一个 podcast 的管道，可以透过声音来认识他。随着时代的改变，他必须要从图文创作者变成也要现身。不过这段现身对他来讲似乎有些辛苦，他说他是硬着头皮被逼迫，甚至说自己自不量力的在做这件事情。但不管如何，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不断在努力前进当中。他说 podcast 也是一种创造模式，因此不管图文或者是现在口播的创造，他都会带给大家更新的感受。
我头皮发麻，我都快要哭了，你知道吗？
麻烦后置把这段剪掉，然后放在每一集的开头，把这段话砍掉。
哇，我觉得好强哦！哇，好厉害哟，
哦！
这真就是专业，真的是专业耶！啊，非常谢谢凯云，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问他一些其他有趣的问题。再次谢谢热销全球天净抗菌机的赞助。在疫情的笼罩下，各处都有无孔不入的病菌，戴口罩只是一种被动的保护，为了自己和你所关心的人，主动的抗菌绝对有其必要。而 T1 Plus 无线手持抗菌机轻巧好携带，适用各式物体表面与室内空间，除菌力高达 99.99%， 绝对是你积极抗菌的重要帮手。而且现在还有全球知名涂鸦艺术家 Bounce 的联名款，让 T1 Plus 抗菌机还能成为你家中摆设的艺术品哦。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很开心请到了主播郑凯云。其实我跟凯云也认识了很久哦。那刚刚你提到说你从记者坐上了主播台，那后来你也面临的整个网络的 普及化、嗯、然后大家的观影的习惯也不一样、嗯、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环境的变动对你主播的生涯有过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你又做了哪些事情来应对这些变化呢？
嗯，好，过去呢如果只有传统媒体的话，我们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我们在电视上主要看收视率那就好了。那么后来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还主持一个健康节目啦，所以就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想法出来，所以当时也因为脸书就是越来越多人在使用，所以自己也成立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可以去搜寻郑凯云，就是我的名字，这三个字哦，
帮忙按赞哦，
对哦对哦好，那在脸书上就会必须要比方说有的时候今天做什么事情啊，然后跟小朋友去哪里啦，也就是更贴近大家的那一面，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
比较亲民。
不过说实话这不是我原本的个性，我原本的个性就是大家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大概就是只跟好朋友们分享我的事情，我不会想要让一堆人知道我的事，但是这有点也因为时代在变，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放得跟大家更亲近一点。那也因为在脸书上当时就在想说那可以有什么样自己的，既然我是做影像的，那可以有什么样除了文字跟照片之外还有什么内容呢？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跟着凯云学秘技，这个大概6年的时间了。那么跟着凯云学秘技呢，其实一开始就是从很多的同事会问我说凯云，因为我主持健康节目很久了，到现在10几年嘛，我们健康 2.0 也15年时间。
我妈妈常看，我要在这里表白一下，我妈超爱看你的节目的。
谢谢帮我谢谢妈妈。对，那当时就同事问我说凯云，我觉得我快要感冒了，我现在怎么办？我可以吃什么吗？还是可以按哪里吗？或说凯云，我现在觉得头好痛哦。我当时就觉得与其帮一个人问，那不如就录下来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小秘诀吧。因此呢，我除了录影是请同事帮忙或朋友帮忙之外，后制的当然主持是我自己，然后要想什么题目也是我嘛，等于说脚本企划也是我，然后接下来呢录完之后，后制的剪辑配乐上字全部都是我，你看我也必须要学着写这也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小影片出来，跟着凯云学秘技到现在应该也有百集咯。
哇，也做了上百集而且都是你自己剪接自己企划这样子。
对对对，绝大多数都是一直到这半年吧，因为我从新闻部后来调到节目部去，那公司有新媒体部门，他们有的时候会帮忙做一些剪辑后制，那当然他们就是专业的剪辑后制，跟我这个阳春版的不一样好，那除了像在脸书上之外呢，另外在 YouTube， 对，因为也觉得好像要开自己的频道，可是我觉得 YouTube 真的好辛苦，真的也很难经营啦。我在上面呢叫做健康主播郑凯云，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健康主播郑凯云，对，赶快搜寻
哦，
按赞加入
订阅
订阅按赞，
能做什么赶快做哦，订阅按赞分享加小铃铛哦，
谢谢。对，然后现在目前上面就是我最完整的学秘技内容，就是包括好，上班族你可能快要去开会了，可是你觉得有点精神不济，到底该怎么办让自己可以提振精神表现很
好
好，待会找给你看。
好，太好了。
或者是你在血汗工厂上班嘛，
或者是跟老板开会开到火冒三丈但你又不可以发怒，或者你跟这个下属讲话已经讲到真的是快要火山爆发了，那你要赶快按哪个穴道帮你自己消消气，然后也避免你这样压力太大火气太大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寿命等等。
你等一下私下告诉我不然他如果开会开到一半看到我在按那个他就会知道了
好，所以你看在 YouTube 上面有频道，当然健康 2.0 的频道是已经破百万了，不过那健康 2.0 的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品牌，跟我自己个人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自己个人在经营这些新媒体的时候确实是蛮辛苦的。那么像Clubhouse 在今年初出来，对，对，也有在上头跟大家聊一聊啊分享啊等等的，所以因为时代的转变好多好多的平台也必须要去学习然后去尝试，虽然都还在摸索阶段不太知道怎么办，
好谦虚
其实我认识凯云到现在我发觉他虽然自己的个性他会这样说，其实我真的很 不想去分享很多自己私人的事情，或是他就只想单纯的把主播这件事做好，但是因为随着时代一直往前走，看像我们就要过来做 podcast，
对啊，
那改云也就是开始在尝试在网络上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然后这我也觉得就是凯云一直能够借由他主播的这个专业，然后利用各种不同的平台去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人，然后把你想要的一些健康资讯也好，或是你想要分享的一些有用的内容也好，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得到，能够找得到。其实这也是我很对，这也是我很佩服凯云的地方，因为他真的执行力非常的强，然后也非常的快，想到什么立刻他立马就做出来。那虽然可能现在的变化真的很迅速，对，我们都不晓得这一个环境这个世界下一步在哪里，但是凯云都是准备好着，然后等着去迎接下一步。这个我也觉得是我从他身上，
谢谢你这么说，
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很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哦。那我也想再回来再聊聊，就是你不得已你必须要去跟更多人分享属于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新闻事件，属于你自己的事情。那你也算是一个名人吧，也不能说半个名人，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名人。你常常会在路上被人家认出来吗？或是这样子的我讲光环好了，会为你带来一些好处或是坏处吗？
其实在路上蛮容易被认出来的，虽然我平常都是不化妆穿牛仔裤，其实今天也是嘛，穿牛仔裤穿得很轻松的 T 恤
那就代表你一直都是这么漂亮啊。
哦，谢谢。
我觉得这话如果是我讲感觉起来就有点很
我不会说
不诚恳，但是我觉得你讲起来感觉就好像还蛮
你知道吗，人就是不一样，就是，
人设有差别这样
所以在路上确实蛮多人会认出来的，尤其是我主要的观众群哦，很多妈妈们真的很容易认出来。那以我自己本身的个性啦，就是我在休假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是去主持一个活动，或者我去直播在户外或干嘛，那当然大家认出来 OK， 因为我在工作状态。但如果是我自己休假的话，我还是比较希望说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不过当然我觉得大家认出来都是很开心啊，你是不是那个
凯云
郑凯云哦然后也有曾经做我还遇过那个搭捷运的时候，然后进去坐我旁边，然后我就觉得他一直看我。事后呢，那个大姐她也不是年纪应该没有差我很多，后来她就在我的粉专上面留言说啊，今天好开心哦，在大捷运的时候坐在你
很常会这样我们也会收到这种的
对对对，哎呦你们也有，
我们也会啊。
OKOK、okay, okay. 对，就是类似这样。
我今天看到一个大叔看起来像马克，然后
看起来超高
对，然后在捷运站上然后吃东西这样
你要罚1500
捷运还没戴口罩罚更多
所以当大家认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善意的啦，所以我就是跟大家笑一笑这样子，但不过比较不会花太多时间跟大家聊，就请
在休息
请大家多包涵了，因为那个时间我可能在陪爸妈或陪小朋友等等的，或者有赶着要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对，所以可能就会就礼貌的跟他们打个招呼。
你会吗？你会遇到这种吗？
有时候会来跟我打招呼，那我当然也就很开心，因为那个
有人认出你，
有人认出来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对，然后毕竟他认出来也是支持你嘛那不论我那时候正在干嘛，正在这个闯红灯啊，或是我在
捷运上吃东西
我都会很开心的跟他们打招呼。不过因为我觉得凯云是个比较重自己隐私的人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你们在路上看到凯云，你判断他那时候正是在享受自己私人时间的时候，你就远远的看看他然后就好了，就不要去太打扰他。
可是我也遇过有一次让我觉得都有点紧张了。有一次呢，我在我们家附近搭建车，然后要去一个活动，当时是因为出书所以有这个签书会然后呢那时候我还没化妆哦，因为我要到某一个地点之后再化妆，而且戴口罩，然后那个司机大哥就说郑小姐你要去哪里，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我还以为是这位小姐你要去哪里然后就很镇定跟他说我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你那个前几天在广播上说你有出几本书怎样怎样怎样，他真的有听到，而且他知道我是谁哇。然后这还好，原本就谢谢他，然后我想哇他眼力真好，可是接下来我就有点害怕了，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在我们家附近看过我你这种感觉，
他已经知道你的个人生活的
对对对，因为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重隐私，所以包括我住哪里怎么样，其实我不那个感觉会让我有点怕怕的。
给别人
对，或者是 毕竟是一个陌生人，他告诉你说，他知道你住哪里，他上次开车过来这附近的时候有看到我带着小朋友干嘛干嘛，哇，我就会当时就会觉得有点那种心情上就不是纯然的觉得好像被认出来如何又如何，就是有一点紧张了、
但我猜他可能也是因为他应该就是很兴奋的想跟你分享，我都注意到你，我很喜欢你，对，
而且他真的眼力真好，
还是你的美是戴口罩也没办法藏得住的，
藏不住了，对，就跟我的
我不知道
戴面罩也是戴面罩也是藏不住的。我想接下来再问一问呢，就是凯云当上主播之后，然后也在网络上去做了很多的尝试跟改变，但是你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你从主播还跨足到主持健康 2.0、这个也是不是每个主播都能够遇到的，那你要不要也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跨足到主持一个这么长寿的健康节目，然后我好像也知道你也有因此在外面很多的一些场合你也有担任主持的活动，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一块。
好，那么原本我是做新闻做主播，后来其实是因缘际会，因为公司要开一个健康节目，我也不是跑医疗的，当时因为健康 2.0 第一集2007年，所以可能2006年底的时候公司想要开一个健康节目，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我，然后可能觉得我执行力很强，而且交到我手上就很放心吧，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健康节目应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但是就这样就开始了，也没有想到这个节目可以这样一路下来15年，还能够持续，而且在民众的心目中它是最受信赖的健康类型，不管是在网络平台，就是说包括像网络的健康新闻，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健康新闻平台嘛，对，或者是各种杂志等等，评比下来就是健康 2.0 是大家最信赖的，这一点我真的很感谢哦。那能够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我的个人职业发展是开拓了一条很棒的新的道路，因为主播跟主持其实是不一样，刚提到主播已经很复杂了，主持如果你真的要用心把它主持好的话，要比主播以我的能力来说的话要花更多倍的时间，
因为发生在哪些地方呢？
包括你这个节目的内容，你要设定什么主题，你要谈什么，然后你要从什么面向来切，比方以糖尿病来讲好了，你看我们到现在2000多集，可能糖尿病说不定就已经谈了100次吧，说不定，那每一次要有不一样的面向，要带给观众有意义有用的讯息，然后有用的方法等等，所以其实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因此在节目的设计上面是要耗费心力的，不过也因为我不断这样练功上来，因为我就不是一个偷懒的人，我不是一个你东西交给我就上去演一下那种人，我是扎扎实实的在前端前置作业就会做好，所以也因为这样练功的关系，所以包括之前告诉你说跟着凯云学秘技那些内容，为什么我可以自己知道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知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1分多钟之内问到重点，就是那样练功上来，那也因为有这个练功的过程，所以在尤其健康 2.0 前面1000多集都是 live，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状况，对，非常多的状况，然后我要立马解决，又不能让观众看出来，所以也让我反应非常的强，因此呢在外面主持活动的时候对我来说就不会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反而可以很享受其中，包括接一些活动主持等等。
我觉得连那个现场发生地震然后来宾躲到桌子下面你都能够气定神闲的带过去，那真的是什么场面什么风浪你
真是不得了
没有见过。那这么多的不同的身份，你觉得在你的职场生涯里面有什么时刻是你觉得最开心或最有成就感？
我觉得最开心最有成就感就是如果以我来讲不管当主播或当主持人，当你自己 被肯定的时候，比方说像在节目当中有一些观众他们会来信嘛，然后会告诉你说他爸爸或妈妈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如何如何，或他自己本身然后可能开始愿意去改进自己的饮食，或者愿意去看医生然后身体变得更好，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我做的事情真的对大家有帮助。
我在这边亲自谢谢你帮助了我的爸妈
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活着，这样
在那边做运动
太好了。
那其实这样听下来，凯云真的是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做足功课，也会就是尽力的做好每件事情。但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很讲运气啦，尤其是其实最近凤梨很红嘛，
嗯，
一定也在新闻界或是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些禁忌。
嗯、
请问凤梨这个物品在新闻界是一个禁忌吗？
哦，是哦。翁来
不能吃吗？
对、啊、不是不能吃，而是通常啦，如果说比方说我们觉得最近国际新闻中心很平静好了，然后大家就会开一个玩笑说哎，不准吃凤梨哦，到时候吃了之后可能
会有事情发生，
对，就让你忙个不完。
但这个真的你觉得有吗？
倒没有，那有点大家开玩笑、
哦、
但是呢，绿色乖乖倒是有。绿色乖乖最近不是很流行吗？说在好多地方，对，好多地方都会放。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摄影棚里面，因为摄影棚包括主播的耳机、主播的麦，这个其实常常会出一些状况，或者有时候会断讯等等的。所以呢，他们就在主机那边摆了绿色的乖乖，然后还有比方我们的效果室，就是做一些后制影片的等等，他们也会摆绿色
的
乖乖。
真的有用？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这算是众志成城吗？就是。有用的、啊，
外面的人说有用，
哦、说有用这样子。
我们摄影大哥，
我们的好动编说很有用，
公司的摄影大哥也说有用。嗯，我觉得这个小动作，哎，大家觉得心安也好，开心也好，就这样做吧。
一定要绿色的哦，嗯、不能买错，买到五香了就没用了。
哦，要绿色，为什么要一定要绿色乖乖？
就是那个啊，颜色
绿灯，
绿灯、
哦、
代表是顺畅的运行中，
一路畅通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刚刚讲到凤梨这个禁忌，其实不止在新闻界，其实在很多的产业，他们。对凤梨都是禁忌，
像警察也是、啊、
警察也是、嗯、对，
医院也是，
医院 消防、嗯、消防人警消人员其实都是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这边有一点矛盾了，就是你们是要报新闻的，那如果没有新闻你们就没得报啦。
对呀、啊、对呀、啊、
那
是时候该拿出凤梨了。
感觉好像一个魔法凤梨。
是，有时候因为大家尤其现在的媒体这么多、嗯、其实好像很多的记者都得去努力生出新闻、嗯、那
可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所谓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你吃凤梨才导致有这么多新闻，通常都不是好事、
嗯、
比方一个重大的车祸
对、
等等，或者台风啊，又有多少人被夺走性命等等，所以都是一些重大灾难。所以如果是衡量下来的话，当然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要有新闻可以播报，可是又不希望台湾有这么多不
对一些伤亡什么的，
没错没错，让人不安的事情，还是希望大家平安。
其实我也很好奇，像通常记者也都是跑第一线的，就是哪里有灾难大家都是逃离那边，你们是往里面冲，
没错没错。
那是不是做记者的你要有很够强的心理
素质，
心理素质、嗯、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跑到最糟糕的地方看到最糟糕的画面，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我不是跑社会的，跑社会的可能会常常看到冰冷的遗体等等，对、嗯、那我曾经跑，就是曾经有一个风灾很大，那么在南投那边整个路都断了，那当时我被派到现场，就是要挺进那个山区去采访去了解受灾的状况、嗯、所以路也都断了，车也都不能走，所以我们就是徒步，然后如果有摩托车可以载的我们就载一程、嗯、然后这样子边走进去边采访。
哇，很艰难的路途、欸
啊、
为了一个新闻。
对，然后像那莉风灾的时候站在水里，因为当时台北淹水嘛、嗯、对啊，站在水里播报这个都是历经过的状况。
哇，那莉我很有印象。
那莉你在干嘛？
你年纪很小吧？
我年纪很小，可是我外婆是这样过世的。
啊，
对啊，
哇，这样有点感伤
哎。房的水淹起来啊，
哇，
对，然后我们不要讲难过事，对对对。
哦，那来聊聊你的薪水吧。
啊、好、啊，我觉得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话题好了，那比较不难过。
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对新闻从业人员会有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现在新闻充满了腥膻色，然后是人家也讲说要有好的效果就是尸体跟裸体。
嗯、
那你从事这么多年的工作媒体经验，其实你是用一个很专业的眼光来看待它，但是你在面对这一些很多负面的标签，或是它甚至真的就是一个现实发生的现象，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嗯，因为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从业人员或者是很多电视台的新闻是这样的，对，那只能在当中去找到一些让 我不会去跟大家辩驳说哦不是哦我们不是这样，但是 好，那有不好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来检讨，然后来让它变得更好，能够改善。对，所以大概也只能这个样子。
对啊，我一看到很多人会那种很讽刺性的说什么什么小时不读书，
长大做
记者。对，那这个我也觉得，我身旁很多一些记者朋友，其实对这个事情都充满了无奈。
嗯哼，
那他因为他必须，
有些问题是不得不问的。对啊，要不然观众其实不知道。可是戴眼镜然后问他说你是近视吗，那种 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比较特别一点，我觉得就是他需要一些，可能有时候 要一些娱乐效果，让比较严肃的议题能轻松一点吧。就像我们在做的事情一样，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啦，你就
所以在做主播你觉得还有哪些职业伤害呢？
哦，职业伤害哦，其实摄影棚里面的灯非常的亮，所以你们没有想到的职业伤害是我们的眼睛。
哦，眼睛啊。
对，我们的眼睛，通常白内障可能是60岁吧，可是像我们这种长期在强光，因为摄影棚里面的灯大概20-30盏，而且都是很亮的，对，所以前几年呢，哎，我就觉得视力怪怪的，怎么对焦对不太清楚，除了老花已经开始出现之外，因为老花就是40岁会出现啊，这个是正常的。好，那我就去做检查之后才发现，哈。医师就很不好意思告诉我说，凯云，我要跟你说吗？我说说啊，怎么了？他就说，你有一些水晶体混浊，所以就是被强光照射的。对啊，我觉得这是比较麻烦的，而且不可逆的职业伤害啦。
哇，那很严重哎。
对啊，因为基本上要保护眼睛的话，如果在太阳光底下，你可以戴墨镜。
嗯，
问题你在摄影棚里面，你又不能戴墨镜，所以你没有得保护，但是又是。强光
是，
嗯，
其实戴着墨镜报新闻也还蛮酷的。
难怪张飞都戴墨镜、
对，但他不是在报新闻，
可是他在摄影棚里面啊，他
也
是要主持，对不对？
欸，对，如果戴了墨镜报新闻，我觉得那个是个还蛮有话题的事情，
你
可以，但是这样就觉得不专业。
做做
我可以戴着墨镜来录 podcast，
没有人，
你可以，你可以。
好，凯云，那最后我也想请你给未来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年轻朋友一些建议，或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建设能够从事这样的行业。
好，想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首先你要真的很有热情，而且你要能够聊了起，用这样子的心态，很多事情在可能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到第一线去的，所以要有这样的心理建设。再来，媒体工作不是像大家看到的好像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所以要吃得了苦，然后要不断的培养自己的能力，跟其他专业上面也要累积上来，这样才能走得长跟远。
今天非常谢谢凯云跟我们分享了他从事新闻媒体有超过20年的经验，
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而且我觉得我最公器私用的那一段那一 part，
我超喜欢，
我会把它给剪起来，然后我每天那个要听一遍。好，今天非常谢谢凯云，也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跟一点正向的影响。
谢谢咯，
谢谢，
拜拜。
拜拜。